主内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经文记载在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到第七节。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到第七节，请听我来读。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帐口从信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以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这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是你的爱将我们召集在一起，我们今天下午众弟兄姐妹团聚在你面前，一起要思想主你的话语。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保惠师您隔在我们中间，求主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是旧约中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它的前面记载的是以色列民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努力，特别是他们在极为患难、极为艰难，甚至几乎要面对着被灭的这样的一个境况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以超乎通常的这种自然、超乎自然的方式来使他们脱离了埃及法老王的奴役。在当时法老王对以色列人的压制达到了极限，法老王不单吩咐接生的收生婆来，当遇到以色列人生下男孩的时候就要将他们处死，而且后来他的阴谋不能得逞的时候，法老王就利用更加高压的政策来对付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确在埃及，他们的苦痛、他们的悲伤、他们的无助达到了极点，于是以色列人就呼求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于是耶和华上帝就垂听了他们的哀叹，上帝呼召摩西，让摩西出来回到他曾经逃离的那一个埃及地区，到歌山地区，再一次的将以色列人召集起来，他们准备离开埃及地。我们都熟悉这前面的这一些经文，从出埃及记第二章开始记载了上帝如何使用利用摩西和亚伦来召聚众民，又如何让他们能相信。 上帝又如何前后用十个大的灾难来警戒，来让埃及法老王不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到最后法老王没有办法的原因是上帝用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这样的一个惩罚，使法老王毫无办法，不得不让以色列民离开。我们可以说以色列民是经历了许多的神迹，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上帝施恩的手每一步每一步的带领着他们。特别的是来到红海边的时候，以色列人甚多，这浩浩荡荡的队伍前面是浩瀚无望无边的这样的红海，而后面就是法老的军队。他们当时就发怨言，他们埋怨摩西何必将他们带到这里来死呢，他们死在埃及地就好了。我们知道上帝就吩咐摩西用杖伸向红海的水，红海就分开了，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如同走干地。就这样他们来到了旷野，故事似乎应该是到这里应该是很圆满，以色列人终于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了。因为他们走过红海之后，红海就成了他们的一个保护的屏障，法老王的部队大部分已经被红海吞灭了，埃及人非常难再渡红海来追杀已经到了西乃旷野的以色列民了。这似乎对以色列民来说意味着已经进入的一个有盼望的不再受奴役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地方。可是接下去的事情让我们更惊讶，以色列民来到了西乃旷野，西乃旷野是常年雨水很少的一个地方，都是荒芜之地。以色列民数百万的这样的人来到了西乃旷野，他们在逊这一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现实中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记载，他们就在这里遇到了更艰难的现实的困难，没有水喝，没有水喝对于人来说是巨大的灾难的，何况是队伍的人庞大。于是他们开始恐慌起来，没有水就意味着命很快就要结束了，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粗浅的读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也许会简单的说，这些以色列民真是无知啊，他们不是刚刚亲自的亲身的经历了无数的神迹吗？但是这里面的确有一个困难在这种，这其中的困难就是断水，在旷野之中没有水。于是百姓就开始起来向摩西提出抗议，他们的话是如此之一致，跟先前在红海边的话几乎是一样的。他们说何必把我们带到这旷野来死，我们死在埃及就好了。这话在现实中听起来是对的，在埃及就是在艰难的境况，他们毕竟有吃的有喝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有韭菜有肉，毕竟在埃及这一个现今的这一个肉体还能够得到维持。那么来到这个旷野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地方， 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困难是巨大的，无水，没有水源，对于这一个庞大的队伍来说，的确凭着他们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克服的。他们的埋怨，他们的恐慌，是在现实的这一个生活里面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但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对摩西说了这番话，摩西也没办法，摩西也向上帝发问，你让我带着众民到这里来，我该怎么办？于是耶和华上帝就对摩西说，你带着几位长老在众民中走过，击打磐石，磐石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于是摩西带领着几位长老，他伸手用杖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活水来。这是我们读的这一个故事，这一个故事最后的结果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摩西给他地方起名就叫米利巴，叫玛撒，叫米利巴，叫米利巴，他的意思就是争闹、不满、发怨言。这一个故事里面至少有下面几层的意思。首先第一层是我们的上帝是超越一切的上帝，他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困难，只要他愿意，他能够以超乎自然的办法来帮助我们。这个故事的字面意思有这一层意思，的确摩西用他的杖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活水来，这的确是一个超乎常理、超乎自然的一个事情。这是神奇的第一个我们得到的一个意思。这一个神奇就是耶和华上帝在以色列民毫无办法走入绝境的时候，以超乎自然的办法使磐石流出了活水的江河，使以色列民渡过了难关。这样的故事在圣经太多了，有好多这样的故事，超乎常理的，超乎人能想得到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行过许许多多这样的神迹。当使徒约翰有疑惑的时候，差人来问耶稣，你是要来的弥赛亚，还是我们要等另外的一位？耶稣让这些人回去说，你去告诉约翰，我来叫瞎眼得看见，瘸腿得行走，长达麻风的得自由，得洁净，得医治。这是神迹。我们的主也曾经用五饼二鱼就让当男丁就有5000的众人都吃饱。我们的主也曾经在海面上行走等等。这种神迹在圣经很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一点都不疑惑。的确我们的主就是超越于万有，不在于时间空间的限制之内的上帝，他能解决我们一切的困难，只要合乎他的旨意。这是神迹的第一方面。但是米利巴的这一个故事，它最关键的不在于上帝用超乎自然的办法来帮助以色列民，因为在此之前单单大的神迹至少就有11个，以色列民这些众人亲眼经历的埃及的10个大灾难，加上过红海，至少有11个非常大的让他们很震撼的神迹。但是米利巴的这个神迹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众民吵闹，众民不满，众民疑惑，但是耶和华上帝仍然怜悯。这是这一个神奇最关键的地方。这些众人，这些众民，不管什么原因，不管你是绝境，不管你是无助，不管你是恐慌，他们的确表现出对上帝的不满，对耶和华上帝的不恭敬。他们亲身经历上帝，可是他们对上帝非常的不信任，一有困难马上发怨言，一有困难马上想到还不如死在埃及，不如在埃及，在埃及有葱有菜有肉。在这样忘恩，在这样的仿佛没有确定的这个人群，耶和华仍然怜悯。这是这样的神迹，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了。这是最大的神迹。我们不义，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没有归回在他怀里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而且这样的爱没有改变。这一批以色列民，上帝是何等大的恩典临到他们，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用各种神迹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可是困难来的时候，他们就灰心气馁。当他们面对现实的艰难，他们觉得自己承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他们有一位超越一切的上帝。但是神迹却是，即便这样，耶和华还有怜悯。即便这些人这样的不好，即便是这一批以色列民蒙受恩典之后仍然是这样的信心软弱，耶和华仍然拯救。还有什么样的神迹比这样的神迹更大的呢？还有什么样比这样的上帝更加的爱我们的呢？唯有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能这样爱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根源，他不计算我们的过错，也不计算我们的罪恶。如果上帝要看我们的罪，没有人在上帝面前能站立得住。如果上帝要盘算计算我们的失败，没有一个人配得在这个世界上存留。但是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气息的耶和华，到如今仍然帮助我们。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上是这样，在我们基督徒救恩的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人其实是很软弱，很容易改变，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我跟一些朋友都聊过，尤其是刚换一个环境，或者是刚刚到一个全新的，就像当年的以色列民脱离了埃及进入旷野，这个环境是全新的，人非常不容易调整过来，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而往往在这一个期间，人是最容易灰心丧气。我个人也有这种经历。我刚来到德国的时候，以前很想继续读书，但是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这个语言也是一个困难，理解的方式也是一个困难，以前读的书好像都不起作用， 以前学的东西好像都不起作用，我非常的焦急，也很彷徨，我甚至有些时候也想，哎呀，何必呢？搞得这么复杂，还不如老老实实做一个小传道最简单了。其实读那么多书，好像不是必要的。我心里时常有这种软弱。好在我听有的朋友也是有这种经历，所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只要挺过一年，往后可能会好一点。我不知道在座的很多人都有这样，从国内的一个环境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后，是不是也恐慌过，是不是也彷徨过，甚至也无助过。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小幸，我们往往在我们换环境，或者在我们一个新的改变，一个新的某一种生活和工作的条件之后，我们都有不适。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是，就即便这样，耶和华还在帮助我们，不要恐慌不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站住，要安静，要诚实，要思念主的恩典。赞美诗有一首诗歌说得非常好，上帝被没有应许我们不经历艰难和挑战，上帝也不应许我们说天赐缠难，但是我们的主却应许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有恐慌和无助的时候，我们把主的恩典算一算，我们立时就乐欢呼。的确，如果我们坐下来细细思想，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行的神迹是何等的大。当年的以色列民，如果他们当时能够静默下来，能够思考仰望耶和华的话，他们会发现耶和华能够让他们投身的都免于死，能够让他们走红海如同走干地，还有什么不能帮助他们的呢？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想，上帝把生命都给了我们，耶和华既然是我们的天父，他还有什么不能给我们的呢？他还有什么不能帮助我们的呢？不要烦躁，不要恐慌，更不要埋怨。虽然这一些埋怨就像当年的以色列民，好像是合理的，没有水喝就要命就要丧的嘛，很困难，现实的困难是极大的。我们也会有些时候是天灾，有些时候是人祸，有些时候是环境突然的变化，似乎表面上的现实中的这种困难是非常巨大的，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没有水喝就可能就是丧命。但是我们永远不可忘记的是，我们的主怜悯我们，他在，就在帮助我们，只是我们属灵的眼睛要打开，要看见我们的主就在这里。我们基督徒要有属灵的眼睛得以看见，当我们的心与主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在我们旁边的不是别的，是主，是主就在这里，就坐在这里，就在我们旁边。不管任何的情况，不管任何的变化，不管任何的艰难，他就在这里。我最喜欢的圣经的一段是使徒保罗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所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年迈的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我初次受审问，没有人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保罗一辈子经历了许多的变化，到他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为主是忠心不二，甘愿为了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不顾自己的性命，而且他也培养和带领了许许多多的接班的人。但可惜的是，使徒保罗说，我初次受审问，没有人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这光景是凄凉的，对一个老人，对于这一个应该来说有许多人拥护和跟随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何等凄凉的光景。但是使徒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讲明。哪怕在监牢里面，哪怕没有人来帮助，哪怕环境是极为的恶劣，保罗仍然看见唯有主耶稣就在我旁边，就在监牢里，就在这里。米利巴的神迹，就是当以色列民无助彷徨，甚至发怨言，我们的上帝仍然伸手来帮助他们。即便以色列民不义，我们的上帝却是义的；即便以色列民不守信，但是上帝却是信实的。我们今天读了这一个故事，我们得到什么呢？很多的人都说，哎呀，这一帮可怜的以色列民，最后只有加勒和耶稣亚没有倒地，全都死在旷野，这些人该死，因为他们忘恩。是，他们的确倒闭了。那我们呢？我们现在也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也是在上帝时刻的保守和眷顾底下，难道我们也要倒闭在旷野吗？以色列民，他们是可惜，但我们呢？我们比他们好吗？我们在患难和艰难之中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停止的埋怨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的原因，把这一个故事记下来，让我们读到了。我们要以这一个故事来激励我们，我们既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得力量，也要得教训。我们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主就在我们旁边。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不要埋怨，不要发怨言，而要单单仰望主。所以当年的以色列民，他们成了故事，我们今天就成了从故事得帮助的人。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得了这样的圣经，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帮助里面，一定要警醒，一定要在任何的艰难，即便是环境的变化的时候，仍然记得耶和华到如今还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得了证据，因为我们有一个最真实、不可改变也不可否认的证据，那就是那一位曾经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最大的证据。 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还有什么不能帮助我们呢？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他不能够帮我们解决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生活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一定要仰望主，依靠主。在我们面对有不管是工作生活还是你别的某种变化的情况的时候，不要恐慌，要站住，要思念主的恩典。当我们内心有巨大的冲突，甚至对上帝怀疑的时候，我们要坐下来思念主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么多的神迹。当我们以为我们的主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坐下来，我们祷告默想，我们的主已经给了我们何等多宝贵的帮助和怜悯，那么我们就得胜了。米利巴的神迹，它是让我们受警醒得教训的神迹。我们今天读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不是用来认为啊，这些人这批人那一些人，哎呀，他们太可怜了，太可惜了，或者是他们这样的忘恩然后就完了，不是，而是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帮助，它带给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教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帮助里面，每一天都有长进，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与主的生命都有关系，都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某种符号、某种记忆、某种教义而已，而是真实的与主生命的联系。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真是超乎万有之上的上帝。你当年拯救和帮助了以色列民，你也曾经用你的生命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为罪而付的代价。感谢主的恩典，你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了力量，使我们得了盼望。我们今天每个人愿意活在你面前，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进入我们心里面，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求主怜悯和帮助我们。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一起低头。主圣洁的天父，全能永生的上帝，你是实实在在永永远远的主，我们应该每时每刻感谢你纪念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举行圣餐，圣餐是一件圣事，是我主耶稣基督当年被卖的那一夜晚上亲自设立的。这圣餐、这圣礼是作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受难的纪念，作为他赐给我们永爱的凭据。这圣事能坚振我们、安抚我们、滋养我们、扶持我们，给我们平安、永生的福乐。我们每一位肢体当用信心来领受，凡是已经受过洗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领圣餐，暂时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请暂时不要领，你可以一同观礼，至一同蒙主悦纳。请乌瑞给我们弹赞美诗《圣事纪念主歌》。 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喜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做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应当省察自己，谦卑认罪。请弟兄姐妹低头，我们在主面前默想，我们是否曾经得罪主、得罪人。行为上常常得罪你，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反倒去做。我们没有全心爱你，也没有爱人如己。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引导我们，好叫我们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归荣耀于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主曾经在圣经中借着使徒告诉我们，我们作证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我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昨天、今天和明天所有有形和无形的罪。阿们。请我们起立。创造天地万物的恩公，这杯中的葡萄汁也曾经是山谷中的葡萄，这表示万物成长是主的眷顾和滋养。主如今摆在这里奉献在你面前，这表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奉献归给你，我们的生命属于你。求我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这一刻临在我们中间，就在这圣事中间与我们同在。求主亲临我们中间，借着饼，借着同一个杯，让我们在主里面联合，借着我们同领一饼同领一杯，使我们在基督联合，共同盼望等候你的再来。求主与我们同在，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应该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有没有已经受洗尚未领到礼的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请举手。好，没有，请我们一起起立。你们拿着吃，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罪而死的，当存感谢的心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立耶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死。你们应该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求主使我们常常与主耶稣基督联合，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又叫我们众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世上的光与盐，能够在世上容神一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我们一起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从来不变。阿门。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延脸，赐你平安。阿们。请坐。我们感谢我们全能的上帝，借着圣餐使我们重新得力，并坚固我们在信心里面，赐给我们信心和爱心。求主继续保守和看顾我们，并使我们彼此更加真诚的相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圣灵独一的真神常与我们同在。这使我们在这圣礼里面，我们在这里所举行的这圣事虽然告一段落，但是我们领受了我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与使命，我们应该在走出这教会之后，仍然把我们整个生命和所有的一切当作圣礼，活出基督，爱上帝，爱民使如同自己。请静默祷告。
Thank you.